上我们来扎根。主，我特别求你来施恩，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都是你的启示啊。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多的学习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出去传讲有神的话能够造就神的家。我们谢谢主，把下午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特别来引导看顾，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么我们上次就特别讲到了这个大卫哈。好，那么这个大卫呢，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啊，因为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特别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天路哈。这个道路呢，其实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影响是非常深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啊，我们继续来看24章，我们来看啊，当中有一些啊，撒母上24章啊，当中有一些我们会跳过去啊，但我想你们可以自己去多去看一下哈。那么在撒母耳记上24章哈，我们看当时扫罗呢追赶第一节，追赶非利士回来，有人告诉这个扫罗了，说大卫在隐基底的这个旷野哈，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呢，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哈。那么我们看见这个24章里面特别讲到哈，大卫这个时候呢很特别的，上帝就把扫罗的生命呢逐渐的哈就交在大卫的手中啊。那么这是一个从亚杜兰兴起以后哈，神很清楚的慢慢带领这个大卫，让他有机会能够跟这个扫罗见面哈，当然说句实在话也可以有机会去杀他了哈。好，那么我们看24章，我们看第4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允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的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哈。这个外袍哈就是表示是国家的象征啊。我们再翻回到撒母耳记上，请大家翻到这个18章里面来看一下哈，18章第4节哈，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有没有看到这个外袍是有国家的象征哈，表示约拿单愿意顺服在大卫王的这个权柄的底下哈，整个国家他知道都是上帝已经赐给他了哈。18章第4节哈。好，撒母耳记上18章第4节哈。好，那么大卫把扫罗的外袍一襟割下来呢哈，其实等于也就是告诉他呢，这个国家呢其实上帝已经高利他了，大卫当然很清楚，对不对撒母耳去高利他。但是很特别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呢，大卫第5节他就很自责因为他割下扫罗的衣襟你看大卫这个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怎么样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这一句话呢就大卫就来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就走出去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大卫他从逃难的时候呢，从亚杜兰出来面对这个他的仇敌扫罗，他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去敬佩的，因为呢他面对这个逼迫他的扫罗，害他害得这么惨，但是你看他割下扫罗衣襟的一角的时候，他却心中很自责，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他实在是心中敬畏上帝的一个人因为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哇，弟兄姐妹，这个非常不简单的非常不简单，因为他看到上帝，所以他尊重上帝所使用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并不会因着他个人的恩怨、个人的喜好而去对这个扫罗呢有任何的评判。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需要有这种性情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人的环境的里头，我们看了半天都是人的背景，看了半天都是人的好坏，对不对？坦白讲嘛我们随便找一个人，你脑子一想，通常是好的记不住，坏的全部都先记住了我们的这个留声机我们的脑子就是留声机所以你今天在教会牧会的时候， 现在的牧师一般也比较难牧会啊。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牧完会啊，离开教会啊，如果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一些事情的话，倒也还好，对不对啊？那倒也留一个好名声。但是一些发生事情的话，就很不简单了，懂我是吧？你可能前面所做的可能是80件好事，20件可能有些人不赞成，那么这20件就记在人家脑海里，80件可能就没人提了。啊，就有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啊，因为这是在牧会当中你，现在一般神学院出去的传道人啊，就是我们讲杀伤率很强，就是这个样啊。通常换了2个教会、3个教会以后呢，就会产生啊问题了，因为找不到工厂了啊，因为那些教会的聘牧都会去打听嘛，对不对？啊，那但话又讲回来了，还有一些年轻的传道是不懂事到教会去，因为上面没有老牧师在教他，啊，在教会有教会规矩。啊，不是说一个传道人去了就是在里面可以随便改啊，什么也不是的啊，也是需要用爱心去服侍的，所以这都是双方面的一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面都应该看见什么呀？看见上帝的作为，这一点更重要啊。所以大卫呢，他是讨神的喜悦，并不是因为，讲句实在话，并不是因为大卫真的很喜欢扫罗或是怎么样啊，都不是这些人的 emotion 的问题，而是他看见上帝曾经使用过这个扫罗，他就愿意呢在这个时候呢尊重神的权柄，尊重神的作为啊。这个是大卫他一生当中啊非常成功的地方。坦白讲，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说大卫犯罪犯的够多了，对不对？他犯的罪说句良心话不会比扫罗少到哪里去啊，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啊，而且他用的手段也不一定啊是很温和的啊，因为特别是拔示巴，对不对？乌利亚、拔示巴啊，这个啊这些的事情，他所用的这个手段其实是蛮狠毒的哈。但是上帝还为什么使用他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啊，他其实是看见上帝的作为啊，这一个啊是我们要给他一个 credit 哈，我们要认为这是神很看重的哈。好，我们。也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里头哈，我们中国人哈特别喜欢是什么？因为中国人是人质，我赞成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 ，OK。但假如大家意见不同，我不赞成你啊，那就是啊，我不赞成这件事情你提的。中国人往往就说那你是反对我 ，OK。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性，美国人不会。美国人在桌上讲完以后，出去还去喝咖啡，好得不得了。啊，不会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因为亚洲人，特别是我们亚洲人，因为是人质惯了，懂我是吧？啊，因为我支持这个意见，是因为我支持你的关系。啊，这个意见可能我连我真的都不喜欢，但是你是我的 buddy 好朋友，我愿意支持你。所以中国人在教会里头，往往会产生这种什么一样的，你把这个文化风俗，你这样的一个 cultural background， 你带到教会里头来，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变成。在牧会当中往往变成就是说包括牧师在内也坦白讲别人对你有点这个建议有点反对你马上就会说他不支持我了第一个就是把支持不支持我就从这里面的啊来看但是有的人是他是论事不论人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华人教会齁特别在这个啊文化背景的影响里头这个方面需要被教导的啊被教导你看大卫啊他这个人就不一样啊在大对于大卫来讲你看呢他处理这些事情他把上帝的事情啊摆在第一位至于他跟扫罗之间的恩恩怨怨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扫罗逼迫他但是他还是愿意说啊这个扫罗是耶和华的仆人啊像这样的一个观点大卫其实已经他的眼目啊经过了一个十字架的工作以后其实他已经不会把这些人的 emotion 把这些人的支持我跟不支持我这些看得那么重了你懂我是吧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一样的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去牧会总有人赞成你的意见总有人赞成不赞成你的意见嘛是不是一样的嘛因为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一个自由嘛是不是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往往开会的时候啊有人对这些有意见对牧师提的有意见也不需要太敏感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他反对我你懂我是吧不需要。如果我们在沙漠记里面我们学习大卫的话啊我们只要敬畏神就好了。 啊，敬畏神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的民族的这种文化背景当中啊，在教会，特别在牧治理教会的当中，啊，双方都能够得到好处啊。这个就是牧者跟教会执事会啊开会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紧张程度。那我们常常发现很多很紧张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带进去了，很简单，而不是好好的讨论这个事情，对神的家到底可以做不可以做啊，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人都带进去的时候，我跟你讲，教会哪会没有问题嘛，是不是啊？那是到最后就是神就不见了啊，不是神离开教会，是我们看不见上帝了啊，因为就这个时候教会结党纷争啊，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在大卫啊，他从被逼迫啊，上帝把扫罗交在他手上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样去教育他的左右的这些跟随者。第七节啊，大卫用这个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看到没有？可见这些人看见扫罗当然是好机会嘛，巴不得要杀他啊。所以在隐基底动的当中啊，大卫虽然把扫罗的外袍割下来，但是我们从第八节里面啊，我们看大卫也从洞里面出去去呼叫这个扫罗。从第八节的当中啊，我们一路看到22节，你就晓得这个大卫对于扫罗是一个非常坦荡的啊，非常坦荡的能够面对这个扫罗哦。这是大卫从亚杜兰出来以后哈，第一次开始去面对这个逼迫他的这个扫罗啊，非常不简单的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晓得，从亚杜兰一出来以后啊，这个大卫王呢，他整个就是面对这个苦难，面对他逼迫的人，同时跟他去讲和啊，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好，我们来看24章啊，第10节，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杀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大卫就用这样的一个恩言呐 啊直接的去面对这个逼迫他的扫罗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所以在教会当中啊，我们服侍啊，如果有人对你有点意见啊，不管你们是代职的啊还是全职，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圣经的教导常常为这些反对的祷告，对不对？有机会啊，也要跟他能够讲清楚啊，就是跟他是在主里面要和好啊，这和好很重要，和好是最难的啊。包括我在内，我觉得要学习主里面的基督徒的和好，有的时候是不简单的啊，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啊不同的立场的里头啊，特别教会的工作有的时候不是 yes or no 啊，有只是大家不同的看法，这样做其实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啊，但是就是产生了一些很大的误解啊，很大的这些分裂啊，其实和好啊，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啊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课，可以现在可以这么讲啊。好，那么在新约里面就讲，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爱就成全了啊，完全了律法啊。所以大卫爱这个扫罗，愿意来面对他，把这样的一个恩言告诉他啊。所以这就是啊，一个得胜的大卫。到了16节啊，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了，啊，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看到没有哈？这是啊，这个扫罗他自己来兴起来的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哈，从25章开始啊，撒母耳过世了哈。25章，撒母耳过世了，今天有人会这个分享这个亚比该嘛哈啊，这是25章就亚比该一件事情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第26章，很快来看一下哈。我们说扫罗这个人哈，不是没有圣灵的感动，你们可以将来去好好的做这么一个功课。当扫罗犯罪了以后，从撒母耳斥责他到他追杀大卫，他也曾经被圣灵感动过，对不对？他到了拉玛，圣灵也感动他赤身肉体啊，一昼夜啊。那么到了隐基底洞的时候，当大卫跟他去谈完了，谈完以后他也嚎啕大哭，也说你比我有益。你看他讲的都很好听哈，但是呢，为什么圣经里面上帝不喜欢扫罗？是因为他的悔改其实是一个虚假的悔改， 他讲话他很会讲，但是他不是一个真心的悔改啊。那么到了二十六节，你看啊，扫罗又开始去寻索大卫了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咄咄逼人的一个扫罗王啊。这就是为什么啊，神不喜悦扫罗，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他屡错屡不悔改，嘴巴说悔改，但是在他的行为的里头其实是没有的啊，这才是上帝要废掉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人离道很远，他不是真心的悔改。所以我们说了，大卫犯错，扫罗也犯错，所罗门也犯错，对不对啊？三个君王，人间的君王都是犯罪的啊，都有罪。但是为什么在这三个君王当中，上帝爱大卫不爱扫罗呢？啊，同时上帝，等一下我们讲大卫之约啊，神也应许这个国度在大卫的王位上可以存到永远啊，当然遥指的一个弥赛亚的啊一个国度。那么我想啊，上帝知道人会犯罪，但是神要的是什么？人里面的一个悔改的心，对不对啊？这才是真正上帝所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有人如果做错事，我可以跟大家讲，在教会牧会，现在教会也有一个危机啊，不容许人做错事。当然我们不要故意做错事，你懂我是吧？我的意思不是故意做错事啊，但是如果有人不小心做错了事而愿意去更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接纳他？现在的教会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会走到所谓的律法主义，就是求完美，你懂我是吧？你求完美不可能完美的，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不完美嘛，所以耶稣才救我们嘛。我们这群不完美的人在教会做侍奉，一起配搭做上帝的工作，哪里有可能说啊，在大家的脑海里面想的是百分之百的这么精确，是不是不可能的啊？总有一些软弱，总有一些过失。所以哈，我们基督徒，我们说要效法基督，你要知道怎么样用神所爱的一种方式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服事里头彰显出来。所以一个教会按照道理是应该接纳一些真心回转的基督徒啊，在神的家里头。所以假如你今天跟人家配搭同工做错了啊，跟你讲说哦错了，那没有关系啊，他知道错了，下次他就会改好，对不对啊？那么你必须要接纳他，给他鼓励跟造就啊，而不是一天到晚就是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行，不可以的，懂我这哈？因为上帝的家中做事的方法不是社会是这样的，你做不好老板他捉你的，神的家不是，神的家是让你在里面生命长进。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侍奉的结果啊看得这么重，而应该把侍奉的过程啊，这个经历上帝的过程看得很重。今天神给我们侍奉是让我们经历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不足啊，当我们越软弱越不足，我们晓得我们是靠主才能够去做啊，慢慢你的生命啊就是尊主伟大的生命啊，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过程。现在的教会开起会来是重结果不重过程，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大家的生命都没有长进呢？服侍了三年五年十年，事情都做了，但是可能人与人之间处理不好，生命又不长进。为什么？因为我们只看重那个结果，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至于我跟别人的关系是什么不在乎，至于说我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长进啊，我做事的方法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方法啊，我今天啊，是不是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至于其他的人会不会这个影响到别人，好像跟我都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哈？那这个就是很自私了啊。事情虽然做好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人也得罪光了啊。这就是在教会当中牧会他最不容易的在这里啊。而我最近看到一个宣教士啊，在南卡，他是马来西亚人，我蛮佩服他的，沙捞越，他在尼日啊。他叫 SIM SIM 这个美国差会哈 SIM 是专门做非洲的
国际差会
哈，他们专门做非洲。他这个在尼日做了12年的宣教师，在回教徒的当中不容易啊，吃饭里面都有沙子的 OK， 吃了12年这种饭啊。但是在这12年当中能够做多少的福音的工作呢？其实讲实在话非常有限，对不对？因为你在那是部落农村啊，连电都没有的啊，所以非常非常之辛苦，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的啊。那这些宣教士回到了自己的 支持的教会，教会一开起会来就会说，我们支持你这么久，你到底带了多少人信耶稣？很难的，因为可能十年带不了一两个信耶稣都有可能，因为这是硬土，这是回教徒啊。但是教会一般他的眼光是，我今天投资多少我就要有多少回报啊。这种眼光你可以用在某一些的地区，比如说中国大陆，你可以，为什么？大家本来就火热嘛，对不对？你今天啊奉献了多少经费啊，送了多少啊上帝的仆人去做教导，他们会有多少人奉献，这些你可以预期的，因为神的工作在那边是很兴旺的。所以你们去大陆教导，呼召，大胆呼召，全体站起来的。OK， 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刚刚一去呼召，全部站起来，哎呦，100%的命中率。啊，不站起来你就有祸了啊，因为别人会去找他的，因为你怎么不表态啊，对不对？啊，上帝呼召你了，你怎么不爱他了？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马上，对了，马上就开始了，是不是？哎，这个群众的 pressure 就来了，弟兄姐妹的 pressure 就来了，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你这 speaker 讲什么。但是你到很多的地方，所以今天神的工作很难讲，很难讲。你看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成长，如果我们不很看重的话，一个上帝的仆人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头，其实最需要的是后方的 support 嘛，对不对？啊，有几句安慰的话啊，我们是你的后盾啊，上帝也差我们，大家一起同心。你在前线这么辛苦，哪怕是十年没有一个人信主，但是我们看到啊，你所摆上的啊，我们很值得去做这样的一个 support。那今天教会的差会，包括美国的教会，我告诉你，拆船都不行的，因为马上都需要 report 一来，有我们这么多的钱出去，这个没有带多少人信主，马上就不愿意支持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今天社会是不是进到教会里头？那是我说 definitely yes， 就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出现代职服事嘛。
红汤巴菲在谈。所以在26章的里头哈，我们大家来看哈，26章。你看这个，我就说扫罗哈，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愿意去真心的悔改。你看当西佛人到基比亚见扫罗的时候，这是他老家了啊。大卫不是在旷野间的哈基拉山藏的吗？对不对啊，就告诉他在哪里了哈。然后这个扫罗就又开始啊去寻索大卫的这个命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当时这个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七节了啊。于是大卫和亚比赛到夜间就到了这个扫罗的阵营啊，扫罗正在睡大觉了哈。他的大将亚尼尔也在地上睡觉。第八节，亚比赛就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叫放在你的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啊，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啊。哦，这个是很有把握的哈，啊，一招见效啊。大卫就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看到没有？哇，所以弟兄姐妹啊，你就看见哈，当神给我们好机会的时候啊，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对不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假如今天啊，你看大卫的生命啊，跟他左右同工的这个生命是大有不同的。他的左右同工啊，亚比塞愿意为大卫去出阵的啊，去杀害这个扫罗，但是你看大卫还是为他来讲话哈。好，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们可以将他的头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了哈。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水瓶跟这个枪拿走哈。好，那么这就是大卫的一个啊，又一次的彰显啊。这是神给大卫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大卫啊，这个机会呢，看出大卫的生命的一种表现。所以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姐妹做服事啊，当有弟兄姐妹有软弱，或是曾经顶撞你，或是怎么样，没有关系啊。等到他有机会的时候，你用你的爱心去包容他啊，这个他整个的反转是很厉害的啊，非常厉害的。所以神常常会给我们这种机会的啊，常常会给机会的。那不要忘了哈，在这个时候用你的爱去包容他，去影响他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是一个 啊，你等于就是一个祝福他的一个人啊，所以这就是大卫所用的一个方法哈、啊。好，那
请问一下，大卫这一次去他那里的用意呢？
哎，因为扫罗要去，
对
呀，要去找他麻烦嘛，对不
对？
他
下到那边去是用意在哪里？
他去看一看嘛，但是他并不是要杀害他的，啊，他只是拿了他的东西啊，让他们。知道啊，其实大卫并不是想要杀害扫罗，懂我意思吧？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杀你，但是我第二次我不杀你，对不对？来表现出他跟扫罗之间的关系，他对扫罗并没有加害之意啊，借着这个方式可以表达出来，懂我意思吧？哈、啊，好，这也是神给大卫的一个机会啊。你看到第十二节啊，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两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怎么样，沉沉的睡了。上帝明明的把这个机会给了大卫。所以我们从大卫出了亚杜兰洞之后呢，在59页就讲到这一个君王的系统，先知的系统，祭司的系统啊，跟团队，他的同工团队就开始逐渐的结合成为一种力量。然后到了隐基底洞哈基拉山啊，同样的大卫有两次的机会杀扫罗，可是却怎么样赦免他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见的。好，那么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里面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信息了哈、啊，一些重要大家要来讨论的哈、啊，就是。第一个我们来讨论的就是这个28章啊，28章，请翻到28章啊，在28章的里头，特别就讲到当时这个扫罗去交鬼啊，去交鬼啊。好，在这个交鬼的里面呢，有几种的讲法啊，有几种的讲法。好，我们来看28章，请大家来看第8节啊，第8节。先从第5节来读比较好，请看28章第5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癫。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啊。扫罗的这个天线已经断掉了，你懂我意思啊？到了后头，上帝就是弃绝他，因为他第一个也不在这个王的职分上了啊，所以神也不会引导他啊。这个叫做刚硬的审判，记得吧？我们讲过了哈，就是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特别后书里面特别讲的啊，审判性的刚硬哈。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7节，扫罗就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啊。”臣仆说：“在隐多尔哈、啊、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哈。啊”好，于是扫罗改了装，换上别的服，带了两个人啊，夜里去见那个妇人。妇人说。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个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好，看12节哈。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撒母耳说：“你是撒母耳，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好，那么13节，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什么？”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啊，好，那么我们就来看14节，扫罗说他是怎么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好，一般的解经家哈，通常有几种解释哈。第一个就是心理作用啊，把这个解释成一种心理作用啊。当然，这种方法我们不去考虑的啊。这个心理作用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相信有这个鬼神的存在了，懂我是吧哈？这是大部分都是比较这种新派的一种想法了哈。好。那么我们看第二种，就认为是女巫装扮的啊，女巫装扮的。这个时候认为就是撒母耳的鬼魂啊，是女巫自己装出来的，她意思要骗扫罗。那么整个的过程中，扫罗其实并没有真正见到撒母耳 啊，只不过是他这个女巫假扮了撒母耳的声音啊，假扮了撒母耳的声音啊。不过呢，这个解释我们也不承认，对不对啊？这个女巫装扮成撒母耳的这个讲法，我们并不赞成的哈，我们并不赞成的。好，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就是邪灵鬼魔说啊。那么这一颗大致大家都常常听的，就是认为上来的这个是魔鬼啊，扮了这个撒母耳的样子啊，然后出来是邪灵假扮的啊，出来的。那么这个邪灵假扮之说呢，是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赞成的啊，很多的圣经学者赞成的，认为这因为人的灵魂到了阴间啊，这个你我有深渊界限，对不对啊？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哈，这个阴间的人的灵魂在那里啊，应该道理不会是这个女巫可以招上来的啊，所以这个上来的这个应该是什么？是魔鬼，魔鬼扮了这个撒母耳，学了他的声音去哄骗的哈，去讲的哈。好，那么这是一种讲法。那么第四个，大家你们都知道是撒母耳的，真正的是撒母耳的灵啊出来了。那么从第四个讲法是啊，我是怎么讲呢哈？因为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女巫的反应哈，这个妇人的反应，28章12节啊，我们大家看一下。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好，那么从妇人这个反应里面来看，她为什么知道叫她招的这个人是扫罗呢？想想看，她如果早知道的话，她不敢去招的，对不对啊？因为她说了，扫罗吩咐把国中交给的全部都要除灭的哈，你干嘛要害我的性命啊，让我死呢？但是没想到，当他招的时候，真的是撒母耳上来了，所以这个妇人的反应，连呼的，连大声的，就对扫罗说：“你是扫罗。”很快的，他就知道，叫他招交鬼的啊，招撒母耳的这个人是扫罗王啊。所以啊，一般的人也有赞成是撒母耳灵魂说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妇女的反应啊，招鬼妇女的反应。那第二个，我们看见24、28章14节。当撒母耳看到这一个的扫罗看到这个撒母耳出来了以后，你看看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啊？哎，他就屈身脸伏于地，怎么样？下拜啊，去叩拜了哈。所以一般的人认为说，这确实是一个撒母耳，如果要不然不是的话，他就不需要去下拜了哈。好，那么另外第三个理由，撒上28章16节到19节哈，这个撒母耳跟他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16节到19节哈。从16节我们来看，撒母耳就说话了，他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的手里夺去国权赐给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啊，就是明天你会死掉了哈，会到阴间去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哈。”结果扫罗听完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啊，因为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啊。好，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撒母耳听到这个话的一个反应，这一个后来真的实现了啊，真的就实现了啊，因为他的孩子跟扫罗啊就是同日而死嘛啊。那么所以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灵是一个真实的灵啊，真实的灵。
那就跟以利跟他的孩子同一天死
啊？
以利不是？
那是另外一个神人说的。
有点类似，
哎，对，有点类似，对。好，那么有人就认为说，在圣经的当中，你们想想看，类似，如果你，我不知道你的赞成是什么哈，但是圣经的学者一般在我们华人教会来讲，一般就是赞成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了哈。前面心理作用说，女巫装扮说，大概一般我们都不会用。好，那么我不晓得你的想法是什么啊，但是。如果你要赞成撒母耳是真的撒母耳出来的话， 在圣经的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过，不一定是用交给的方式啊，类似的情况。有没有想，应该有记录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记录。
耶稣对那个应该也不算。
已经有眉目了，很好的。耶稣变相的时候，对，以利跟以利亚跟摩西同时出现，有没有？
那个不是交鬼，
啊，对对，我就说那个不是交鬼，不太一样，当然背景不太一样啊。但是一般的圣经学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灵有没有出现过？有的，因为摩西跟以利亚当时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确实。那个肯定是真的了哈，大家绝对不会有意见的啊，不会跑出两个假的，耶稣是真的啊，那是 impossible 啊。所以他说，所以圣经学者说，其实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摩西跟以利亚的灵呢也出现在门徒的面前，所以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啊，并不是说从圣经里面来看，并不是说人的灵魂到了阴间就绝对不可能再出现过啊，倒也没有，因为啊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啊。好，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撒母耳的灵哈，我个人赞成是真的哈，因为假如是假的话，这个妇女第一个不需要这么惊慌，对不对啊？因为假如是假的话，这个妇女她不需要啊，她就不会反应那么快，说你是扫罗，而且她非常的惊慌哈，而且你看哈。第十三节，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一个交鬼的妇人去交鬼，自己还会惧怕，你就觉得很奇怪了，对不对？啊，应该道理是最不怕的就是他了，但是他这次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上来的跟他以前所做的法术是完全不同的，他晓得这个不是因着他的法术招上来的，他晓得他害怕啊，因为如果是。真的话肯定是这个人是扫罗啊，才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大的一个力量啊，能够让上帝啊把这个真的允许啊，让跟撒母啊撒母跟扫罗去讲话，并且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啊。好，我们看历代志上十章十三节啊，七十四译本啊，你们知道七十四译本是什么啊，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啊，其实是一本哈、啊，请大家翻到十章啊，第十章，
上下章，
代上，
哦，
啊，历代之上啊，十章啊，好，十章，十三节啊。在历代志十章十三节，律法的声明啊，是撒母耳的出现啊。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啊。所以从这一个十三节的里面哈。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啊，这是其中也是这个撒母耳啊曾经告诉这个扫罗的，而且他去交鬼，对不对啊？那么在一般的人呢，就认为这个历代志七十四译本的哈，七十四译本翻译的时候，就把历代志上十章十三节，就是讲了他求问交鬼的父啊，就是撒母耳出现啊，他曾经啊用在七十四的译本的声明的里头，是指的撒母耳的出现啊，就是指的真的是撒母耳啊，是这样给你们一个啊，一般七十四译本你们比较少看啊，你们用不用圣经软体 Bible Work？ 你有用？还有谁用？你们一定要用，这是所有神学院基本上啊，你读 MDiv MA 一定要用的哈。
一个叫 Omega 吗？啊，
Omega 是中文的吗？还是英文的？
都有
中文的哦，那个我不太用，那个资料太少，用 Bible Work 最好。Bible Work 的七十四译本对照里面都有很多哈，有希腊文跟希伯来文。 啊 ，Bible Work BibleWorks BibleWorks， 但是 BibleWorks 是读原文第一流的，
哦、
对 BibleWorks 这样。好。
Interlinear Bible 也。
那个是另外的查经的哈，真正你要研究字义什么那个文法分析 ，BibleWorks 是一流的。如果你还再多懂一些语言，里面法文什么文都有，基本西班牙文什么都有啊，非常好的啊。好，德文，那个一个 CD 哎 CD 啊，你们应该有这种资料吧？没有啊，没有哈。对对对，摩西五经我都有介绍，其实那都很重要。我到很多神学院，普遍英文讲英文的，他们的 department 就都会用的哈。中文的我发现不多了啊，不多。现在只是工人神学院其实用也有一些在用啊，但是我可能是最早的，我们他第一版出来我就在用了，非常好用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哈，大家。看到这个是28章哈，好。那么我不晓得你的想法是什么了哈，这个我就没有不能强迫你了哈，只是告诉你说有这四种讲法，我个人赞成是，我个人到目前是啊认为是真的啊，当然你要赞成是假的，我也不会反对了哈，这个没有关系哈，确实也有人说是真，有人是假啊，所以实在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答案哈。
都会想到这个，在法老王不是他用他的他们。他国家也是行巫术的，也是变了一个东西出来，
嘿嘿嘿嘿，
是有一点，因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例子，有点类似。
对，
听说昨天我们召会来了一个，我们那个有一个真牧师，他说在中国那个有一个就是有那个佛教徒会变成把自己变成水跟火，
他的法力呢？
法力就是变成
泰国也有啊，泰国的高僧在水上可以坐的、
啊，
浮起来的。
对啊、所以但是
那都是邪术 啊，
所以
啊，
那至于这个萨摩尔这个，
如果是用邪术，对，如果对也有可能，但是如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用邪术的话，妇女为什么会这么惊慌？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是出于他的邪术法力，他不应该会惊慌，你懂我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哦，这谁惊慌？
妇女啊，那个交鬼的妇女啊。对不对？所有行法术的人，他知道这是靠他法力来的，他才不怕嘞。他跟这个有关系的，是不是？
我们知道是拜会的天使，他们也知道一些事，但是不是无所不知。
哦，当然。
他可能那些邪灵是跟生前就跟着扫，跟着撒母，
这是有可能。对，
变成他的身体，
是，
也有可能。
对对对，也有可能。
但是他不是无所不知
啊？对对对
对。
啊，所以两种的啊，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邪灵鬼魔说嘛，一样的，这就是邪灵装扮了沙漠第三种嘛，哈。但是如果是第三种，我们就比较提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个妇人的反应这么激烈，而且一说你就是扫罗，对不对？啊，因为肯定他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他自己知道？
也是太逼真了，他当然会
吓一跳。应该是这样。
邪灵也是可以装的，
但是
真人一样嘛。
如果是邪灵出来，他不应该这么惊慌，懂我是吧？
如果是真的人，应该会平安。但是因为这个就是出于邪灵的话，应该造成是不安。
他是拜巫术的，真正的沙漠上来的时候，这是上帝允许的，他当然会不平安了，因为他是交鬼的嘛。
对，我意思说，如果是出于邪灵的话，也同样会造成不安啊。对不对？
他不会不安啊，
因为那个人装的就是那个邪灵可能装的就是跟撒母耳啊，那个撒母耳一模一样嘛。
啊，对啊，但是这个交鬼的妇人不会不安的，因为他就是他的职业。
对，
你了解我的意思哈？主要的 point 是在这里。你看看那个台湾中国南方那些所有什么交鬼的那些那个党机啊，台湾叫党机，你们都知道东机童嘛，人家旁边看了你都吓死了，他们在那边大跳特跳没事的，东西打在身上血都流出来，他们没有感觉的啊，所以他们是我们讲说吃这行饭的啦，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出个这个叫党机哈，这个邪灵上身呢啊，
所以这个奥秘的事我们就交给耶和华。
老师，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因为他当时也是问，要我招谁上来？他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那既然也已经讲，他那时候为什么看见他才会怕呢？
啊，对，啊，因为他以前招的一定都是假的，所以他也不担心。没想到招了是一个真的，才会这个样。好，要不然他干嘛那么担心，对不对？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说，不过哈，
但是问题是，他假使是真的，根本由不得他来招啊，他怎么可能招得了？
哎，好，问题就在这里了。他不，他借的这种方式哈，其实这是最主要是讲到扫罗的罪，因为上帝，他求问上帝，上帝没有跟他回答，对不对？啊，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就走投无路了哈。好，好，我现在再跟你们讲哈，这一段的经文啊，焦点其实不在这个真的假的。我第一天我就讲了，大家的焦点都是放在28章，扩大来看。我教你们扩大是有原因的，请你翻到29章看一看。你看，你要看上帝在干什么？好，扩大来看，一个两个都是王哈，两个都是王，一个是扫罗啊，上帝已经不跟他说话了，对不对？好，29章什么事情？你们来看，非利士人将他的第一节，非利士人将他的军旅聚到亚佛，以色列人在耶斯列旁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在后头。好，这件事情啊，就是指的非利士人要跟扫罗去打仗了，刚好大卫带着他的同工团队进入到了这一个亚基王的手下啊，在亚基王的手下当将军。请看28章第一节，翻到28章第一节，看看这个背景啊。其实我跟大家讲，从28章29章里面讲到两个王都进退两难，因为大卫带着他的600个会打仗的军旅哈，进入到了雅吉的手下，加特王雅吉。你看第一节，那是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雅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你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雅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雅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你看到没有，大卫现在今天到了雅吉王的手下，当了他的手下的一个将军一样的，做我的护卫长。他现在整个非利士人要打仗了，要跟扫罗去打仗。请问你，大卫是打还是不打？他如果不打，他就是不忠；他如果去打，啊，他就是不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因为他已经在亚基王的手下了，啊，这个王叫他去打，他就必须打。他不打就不忠，他要打的话是弟兄打弟兄，就是不义，很简单啊，你能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28章我可以告诉你，真正的重点是看到两个王都进退两难，但是怎么解套？你去牧会你也有进退两难的时候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只有抬头向天看了，看看上帝怎么帮你解套。一样的，你懂我说哈，所以这里面研究真正的是下回分解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看到扫罗跟大卫有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帮助敬畏你的人。谢谢主，也让我们在这里面学习啊，怎么样去研读28章跟29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
雅吉是跟大卫的这个
雅吉是加特王，不是亲戚，他是非利。